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要跟各位思考圣灵的喜这个题目。许多基督徒学者都承认，讲论圣灵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圣灵的喜，引起基督徒争论不休的也是圣灵的喜。今天我一面讲，希望主的恩待能把该讲的都讲清楚，而我讲呢，心中也有相当的负担。我记得40多年前，我大学毕业之后服完一年兵役，我就开始做传道了，一心陷在主的手中，为传主的道，为传主的福音，为教会的羊群，一生要努力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就在我开始不久，发生一件事让我相当的挫折，相当的灰心。什么事呢？因为正在那个时候，香港也有一个人蒙神呼召做传道，这个人原来是电影明星，他信了主，非常爱主，非常追求，也非常热心传道。以后电影明星不做了，就专心做传道的工作。如果30、40年前已经信主的，而活在东南亚的，你们大概都听过，大名是江端仪这一位女士，她到处传扬福音，建立教会。那建立什么教会？叫做新约教会。那么这个新约教会特点有两个，这是她领受来的两面教导。一面，他是从聚会所得到他的教会论的观点，那是非常狭窄，就是所有其他宗派教会通通不是教会，通通要拆毁。所以他建立新约教会，拆毁一切宗派。第二个背景，他是从五旬节教派领受圣灵论的观点。五旬节教派圣灵论的观点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基督徒先被圣灵重生，经过追求才有圣灵的喜。圣灵重生在先，圣灵受洗在后，圣灵受洗的证明是说方言，凡没有说方言是没有圣灵的洗，只有圣灵重生。这是五旬节教派基本的观点。那么江端仪以这两个主轴建立新约教会，在香港、在东南亚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台湾、菲律宾这些地方，凡有华人教会的所在，当时都受极大的冲击。我在一个小教会牧会，才100多人，里面 大约有十几位参加这些聚会之后回来，就批评所有没有用方言祷告的人是不属灵、不追求，而那个方言祷告是重在舌音祷告，不是五旬节讲出地方言语、别国的话，不是，是舌音祷告的方言。有关这一个今天不讲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大题目，到底方言是什么。总之四十多年前新约教会兴起，江端仪以后交给他的女儿张路德，他们到处传讲，凡有四十年前信主的会有印象。当时我在教会做传道，我看到这十几位弟兄姊妹心中非常难过。为什么难过？本来每个礼拜欢欢喜喜在一起敬拜神，本来大家彼此相爱，本来同心传扬福音，为了这件事就争吵了，就很难相容，不但很难相容，以后真的就分开了。我就心中有很大的冲击，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到底基督的教会要一直面临这种问题，面临这种争执吗？我花不少的时间，神也给我一些带领，我不详细讲内容，我渐渐就明白。那我一直很少讲这一方面，不过今天我看我们时间还是不多，也不能讲很多，总之我会把一些重点跟各位说明。我先说新约教会现在已经没有了，没落了，不是没有了，你回到香港，回到东南亚、台湾，到处去看，你想找新约教会都很难找。若不是出于神的，他不会兴旺，不会持续；若出于神的，神要负责，神要做工。我先把这个说出来。那么江端仪受聚会所教会论的影响，我今天不讲。他受五旬节教派的影响，我简单说一下。这个五旬节教派包括神召会，包括喜信会，包括四方教会啊等等。怎么来的呢？其实产生也不过才100年左右，大约在1900年前几年，在 Kansas City 堪萨斯州有一个神学院，这个神学院的神学生非常追求灵性的成长，更圣洁，不要犯罪啊，这是好事。各位可能知道，在神学讨论上，追求圣洁有两个理论。一种理论，罪的律、罪的性情会一直留在基督徒的身上，到死才结束，所以一生会跟罪征战。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要为善的时候又恶与我同在，最后被肢体中犯罪的律掳去，我真是苦啊。这样的经验会持续到我们死为止，这是一种理论。那怎么办？那是要靠圣灵，要让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要体贴顺从圣灵，圣灵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但是罪的律一直在里面不离开我们。第二种神学理论，基督徒被圣灵重生以后，好好追求，常常祷告，多读圣经，禁食祈求，到有一天圣灵第二次恩典临到你，把罪性解除，脱离罪律，你身上不再有罪性的存在， 能够全然成圣。我不提哪些人支持哪一种理论，请记住这两种理论。在 Kansas 这个神学院是接受追求罪性可以除去的这个理论下的神学院，他们神学生祷告，切切的祈求禁食，希望罪的性情和律能够解脱。祷告祷告祷告，追求就有人说方言，所谓的说方言就是舌音的发声啊，用舌音祷告。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，他们就做解释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做圣灵的洗。神学生都已经信耶稣了，都已经得救了，要努力传扬福音，他们没有受圣灵的洗，他们追求说方言，用舌音祷告，这叫做圣灵的洗临到了。那么这样的一种说法渐渐散开，里面有的人到了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一带，有的人到了美国西部，就在洛杉矶有一个 Azusa Street 开始这样的聚会。那么这样的聚会就非常的热烈，非常的活泼。传统教会也有它的危机，传统教会越来越礼仪化，越来越形式化，每一次崇拜也好，聚会也好，行礼如仪，会死气沉沉。结果这样一种活泼，一种新鲜，再加上 Azusa Street 那一些领导的人，他就是一个黑人啊，聚会中很多黑人，不是黑人不好，乃是黑人本来的习性就是活泼的啊。那你们去过就知道，这种聚会跟我们不一样的啊，它不像这样你们坐着听都不动的哈、啊。我讲一句，你们就阿门一句哈、啊，那边就哈利路亚，好、啊，那边站起来了啊，举手。这个是黑人聚会，就是这样活泼的。所以再加上强调说方言，结果那个聚会很火热，很火热。在 Azusa Street 就是所谓五旬节宗教派的开始。公元1906年左右就开始这一种的运动，聚会不要这么死板，然后用方言祷告，就在会中热闹。那么这个渐渐影响传统教会，传统教会当然有些不那么死板的啊，我们诗班也不错嘛，刚才大家很火热啊，唱的也很高兴啊。那但是有些真的很死板，行礼如仪了，结果这样的人慢慢就集中，就跑到所谓的这一种形态的教派。你以后就传统教派当然就不赞成，禁止他们去，这一种的慢慢就不断发展渗透。那结果以后就是所谓的神召会开始了，神呼召的这一些人啊，然后喜信会、四方教会等等灵恩运动的这一种现象扩散。这样的一个运动一般给它叫做灵恩运动的第几波，请猜？第一波嘛，刚开始嘛啊，现在第几波了？三波早都过了，进入第四波了哈，有各种各种的一些注重点啊。好了，我就说这就是灵恩运动第一波的开始。这样运动也传到中国大陆啊，那个时候五旬节宗啊、喜信会、四方会都到中国教会。那么影响中国教会产生本土灵恩运动的，那就是真耶稣教会。真耶稣教会，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主内的朋友，我也说他们是主内啊，他们呢祷告的时候不是这么安静的，祷告都会发抖的 证明圣灵的工作。祷告当然用舌音祷告，发抖、舌音祷告、滚在地上，这都发生的。那他们就认为说这样才真，所以他们的标题以后就叫真耶稣教会。虽然没有讲其他是假耶稣教会啊，它含义之下呢不够真啊。那么真耶稣是本土华人产生的灵恩运动，很积极，今天还有在我们纽泽西都有啊，真耶稣教会。那当然还有别的，它主轴不是灵恩却有灵恩影响的，包括耶稣家庭，这是以共同生活为主轴的，但是灵恩运动也是有，慢慢的也是在华人中间也是有一些散布开来。那么现在我就回来讲四十年前的新约教会，当他在东南亚几乎到处产生分裂的结果，因为建立新约教会，拆毁一切宗派，拆毁其他任何教会，那个不是教会要拆毁，然后重建新约教会，那他们呢就是被重建的新约教会。我就心里真的很痛苦啊，因为真有十几个人，我们教会才100多人，十几个人就离开，就为吵这个事情。以后我就下一些功夫好好来研究，来思考到底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个事，到底我们基督徒面对要怎样来对待这个事情啊。经过相当多的思考研究，我把一些结论告诉各位啊，但是我一看还有25分钟，我会讲的比较精简一点啊。首先请各位记住，圣经里面有很多是特例，同时也讲通例，请各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若搞不清楚真的会迷糊起来。有些是特例，有些是通例，正常基督徒请问照特例还是通例？这很简单的答案，如果你把特例变成通例化，通通要如此，你就会走一个偏激的路，找出圣经中的通例来持守，这是稳健的路。等一下我就要讲结论的时候啊，五旬节中以特例变成通例的原则，没有照做通例当有的原则，所以这是有很多问题的。好，那现在一点一点讲。第一件事情，全本圣经只有7次讲圣灵的喜，只有7次用到圣灵的喜这个词，其中5次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研究，请问剩下几次？就2次。所以研究圣灵的喜是困难还是容易啊？道理很容易嘛，你把这2次圣经出现的圣灵的喜好好下功夫，好好透彻研究，你就掌握住了基本原则，然后你再去看使徒行传里面，虽然没有用圣灵的喜，却用到受圣灵，用到圣灵降临，跟圣灵的喜有相当关联的，能够搞清楚它的原则，你大概就掌握住什么叫圣灵的喜，应该是怎么样子。好，我原则讲完了，现在要讲 详细说明。那么圣经七次五次不要花时间去研究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四次是施洗约翰的预言，马太一次，马可一次，路加一次，约翰一次，其实这四次就是一次。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帮人施洗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然后要他们认罪，要他们离开罪恶，要他们悔改。不过施洗约翰说，我来了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是比我更大的，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。这一位弥赛亚来了，他来了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那么施洗约翰有的时候讲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有的时候讲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那圣经记了四次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各记一次，这样的预言我们不要再花时间研究了。第五次是主耶稣自己的预言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他复活以后，他就告诉众门徒、众使徒们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，也是我告诉你们的，施洗约翰预言的，过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结果门徒们等在耶路撒冷，再过不少日子，圣灵就降临，五旬节就发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五次都过去了，圣灵的洗只剩两次了。圣经有明文记载的，一次在十章，刚才我们所念的，那就是哥尼流家的事情。哥尼流故事我们都熟悉，他是一个敬虔的人，祷告神，周济贫穷，上帝派天使叫他去找彼得，彼得来了，一讲道，圣灵降在他们中间，他们记住有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，有的啊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受洗，就归主了。为什么受洗？彼得说，上帝让他们经历圣灵的洗，把圣灵赐给他们。我是谁能够拦阻神呢？圣灵临到，让他们悔改得生命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刚才读过，圣灵来做什么？圣灵来了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所以在哥尼流家这一次圣灵的洗，他们有说方言，但是重点是什么？悔改，信耶稣得生命，这是重点啊。那现在我要提的就是，你从使徒行传发生的事你去看的时候，五旬节一个要紧的重点是三千人悔改。五旬节的重点是什么？是福音要广传，圣灵降临，圣灵要做工，圣灵借着一百多人要做工。那么圣灵做什么工？就是三千人要悔改，要信耶稣，教会要建立。当他们听了彼得传道，圣灵感动，觉得扎心，问彼得我们当如何行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他们真的悔改，真的受洗，我相信那一天他们真的领受所赐的圣灵，也就是圣灵的洗领导他们，也就是圣灵的重生领导他们。这是公元三十年。我们的重点要注意圣灵来做什么？圣灵来要让福音传开，让基督被高举，让罪人悔改，信靠耶稣得生命， 让圣灵成就耶稣已经完成的救恩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，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，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，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